Mitzvah 的关系。今天上午我想先举一个例子，今天在座的最强壮的人是谁？看看周围，我们可以请两三个人上台。现在我要请你折断这支铅笔，你觉得他能做到吗？折断铅笔，好极了。现在我要再加几支铅笔，你觉得他能做到吗？不会断的。非常感谢。现在我们今天要谈什么？我打赌你能猜到。今天我们来谈谈教会。圣经说，基督徒的生活绝不是要像那支铅笔一样独自生活，你注定要在群体中生活，在教会中。你与教会的联系越紧密，你就会越强大，就像那捆铅笔一样。在过去的几周里，我们一直在探讨这样一个事实：上帝造人是为了让我们建立关系。上帝在花园里说，我们独处不好。上周我们探讨了与上帝的关系。本周作为本系列的最后一篇讲道，我想让我们看看圣经是如何论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。你们与教会的关系，你们彼此的关系。新约中有50多个彼此的命令，这些命令要求我们作为信徒要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，彼此祷告。但这些命令的关键在于，你无法独自遵守他们，你不能独自服从他们，你需要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才能顺服他们。那么我们该如何获得彼此的心态呢？我们怎样才能从把自己当作个人来思考，转变为把自己当作基督的肢体来集体思考呢？这就是我今天上午想让我们看的。如果你们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。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中，我们有5节彼此的经文。3:1，你们既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，就是基督坐在神右手边的地方。要有彼此的心态，首先必须寻求天国的事物，你必须寻求上帝的事物，你必须仰望基督，他是我们信仰的创始者和完成者。我们很自然的想往下看，自然而然的我们会关注世间万物，自然而然的我们会审视自己的问题，我们很容易低头只想着自己。但保罗提醒我们抬头仰望，思想主。他说，我们以前的生命已经死了，现在我们认识了基督，我们就活了。你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3天后死里复活一样，你们也是从属灵的死亡中复活了。你们已经重生，旧的已经过去，你是新造的人，你获得了自由，你有了新的视角，你被召唤以新的方式。所以你们要寻求在上头的事，就是基督坐在神右手边的地方。保罗说，仰望。他在3节说，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你与基督同死，与基督同复活，你属于基督。4节向我们保证，当耶稣再来时，我们将与他一起拥有荣耀的未来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怎样才能把心思放在上面的事上，从而拥有彼此的心态？屋你们要把属世的东西，淫乱、污秽、情、邪欲、贪婪，就是拜偶像的，都致死了。在保罗告诉我们如何过彼此相爱的生活之前，他先告诉我们会阻碍你彼此相爱的罪。当你与肉体的罪恶做斗争时，你很难关心他人。当你生活在黑暗中时， 你很难为他人着想。在第三章的前四节中，保罗说要抬头仰望，把心思放在上面的事上。接下来的经文谈到了，当你们向下看，把心思放在地上的事情上时。这里列出的第一批罪主要是性方面的罪。圣经中的不道德性行为指的是夫妻关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。几周前，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中探讨了夫妻关系。我们探讨了上帝对婚姻和亲密关系的设计。我们看到六并不是一件坏事，性是一件伟大的事情，性是上帝发明和设计的，但上帝总是希望我们在婚姻中体验到性爱的快乐。第五节中的画面违背了上帝对性的设计。保罗说要把这些罪杀死，这并不是像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对罪放任自流。相反，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命令，要我们熄灭这些罪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要么是在置罪于死地，要么就是让他活着。如果你让他活着，他就一定会成长，并在你的生命中占据更多的空间。如今不道德的性行为随处可见，在某些方面你不需要去寻找他，因为他会找到你。问题是，你是在与他们做斗争，还是让他们进入你的生活？您是否有婚外性行为？你是否有不洁的想法？你是否经常浏览色情网站？你在和别人的妻子调情吗？你在追逐另一个妻子的丈夫吗？不要让这些罪孽在你身上生存、成长和居住。相反，要通过耶稣基督的大能设法将其杀死。七，你们从前也曾行这些事，那时你们还活在这些事上。八，现在你们必须把一切的怒气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、污秽的言语都从口中除掉。九，不可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有行为的旧我，穿上了新我，这新我在知识上已经更新，有了创造主的形象。第五节列举的是性方面的罪，而现在的第八至九节则是社交方面的罪。这些罪影响到其他人，包括其他信徒。愤怒、愤怒、恶意、诽谤，这些都是用你的言语攻击他人，这是在说别人的闲话，不经意的言语。第九节是第三章中第一节彼此的经文，保罗说不要互相欺骗。你可能会说什么？基督徒绝不不会彼此说谎，基督徒总是说真话。我倒希望这是真的，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徒不仅会撒谎，而且还会互相撒谎。耶稣说心流出来，口就说出来。那么你的嘴里会说出什么呢？你的内心在想什么？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言语来建设，而不是拆毁。我们应该用爱说真话。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言语来祝福，而不是诅咒。保罗在第七节中说，这些罪是他们跟随基督之前生活的特征，但现在必须把他们除掉。愤怒、愤怒、恶意、诽谤、淫秽的言语、撒谎，是时候让这些东西死去了。这些东西不荣耀神，也不是我们在基督里新生活的特征。在第九至十节中，保罗使用了穿上和脱下的比喻。他说，在认识基督之前，要脱去旧我，穿上新我，即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们还在互相欺骗，就很难彼此相爱并为对方祷告。你必须舍弃旧我，才能穿上新我。这里的画面是衣服，脱下旧衣服，穿上新衣服。 旧衣服代表我们跟随耶稣之前的生活，新衣服代表我们在耶稣里的新生活。这些动词都是过去式，这意味着这些事情已经发生，但保罗鼓励我们使自己的行为与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相一致。10岁那年，我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夏令营，那是有趣的一周。我们到处跑，我们一起运动，运动量很大，运动会出汗，汗水会产生气味，通常是难闻的气味。在夏令营的最后一天，我洗了个澡，正准备穿衣服，但当我翻看我的包时，我意识到我没有更多干净的衣服了，我没有带足够的衣服。于是我看了看我这一周的那堆脏衣服，这些又脏又臭的衣服闻起来就像一个10岁男孩的味道。34年过去了，我仍然记得那种感觉有多恶心。我刚洗过澡，但穿上这些臭衣服让我觉得恶心。于是我对自己说，再也不要这样了。现在我每次旅行都会带足够多的干净衣服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在与基督的关系中，我们得到了洁净的新衣，我们有了新的行为来荣耀神。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回到那些肮脏、出汗、发臭的旧衣服中去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回到那些不荣耀神的旧做法和旧罪孽中去呢？保罗说，要穿上新的自己，就是在基督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自己。11，这里没有希腊人和犹太人，没有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，没有野蛮人和希叙亚人，也没有奴隶和自由人。基督就是一切，在一切之中。哥罗西教会被人类的分类所分裂，他们因国籍而分裂，他们被传统所分裂，他们因阶级、地位和头衔而分裂。但保罗说，这是属地的思维，这是陈旧的肮脏的行为。环顾四周，我看到了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。我不认为保罗是在说，我应该尽量不去看这些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装出来的。我认为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们的国籍，我们的传统，我们的社会经济地位，我们的工作头衔，这些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。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它是一切，它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只向下看，就会看到我们在城市的差异，我们的文化差异，我们不同的经历和传统，我们的喜好。但如果我们向上看，如果我们把心思放在天上的事物上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都敬拜耶稣基督，同一个主，同一个信仰，同一个洗礼。所以这些都是要放下的东西，这些都是要放下的，这些都是要放下的尘世之物。那么我们应该穿上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穿上的新衣服是什么？12，作为上帝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我们要穿上怜悯的心，仁慈、谦卑、温柔和忍耐。作为上帝的选民，他宝贵的儿女，我们要穿上新衣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要有同情心、善良、谦卑、温柔和忍耐。这些品质是基督徒品格的标志。这个世界可能会奖励那些傲慢和专横的人，但教会蒙召充满了和蔼谦卑的人，而不是骄傲自大的人。耶稣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。耶稣说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对福音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穿上这些衣服。当我们明白我们得救 全靠恩典，因信耶稣基督，这不是我做了什么就可以夸口的，是上帝的仁慈引导我们悔改，那么我就应该转过身来，像上帝对我一样富有同情心和耐心。想想过去几天，在过去的一周里，你对别人友善吗？你有没有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？上帝说，要善良，要有同情心，要谦卑，要有耐心。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将罪置于死地，它还关乎穿上这些东西。本周有什么人是你可以善待的吗？有没有人需要你耐心对待？如果你祷告求问神，我相信圣灵会在本周给你机会去做这些事情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怎样饶恕主。第十三节有很多彼此。第一个是彼此忍耐，意思是彼此包容。当然我们不应该容忍错误的教导，但这里的意思是，你在基督徒群体中与那些你通常可能不会成为朋友的人在一起。当然，如果我们能拥有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相似的基督里的弟兄姐妹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但你不仅要爱教会中与你相似或你喜欢的人，你被呼召去爱教会中与你不同的人。成为教会的一员，并不是要找到你的小团体，只与他们交谈，把其他人拒之门外，而是要尽可能的与每个人打成一片。保罗更进一步说，如果有人对某人有怨言，在希腊语中表达条件句或如果句有不同的层次。在这里保罗使用的是三级条件句，意思是未来很有可能发生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有人对你有怨言，你应该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，你要饶恕他。因此保罗并不是说教会不会有冲突，相反保罗说教会对冲突的反应会与世界上其他人大不相同，因为他们知道在基督里得到宽恕意味着什么。让我这样说，如果你从未与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发生过冲突，我怀疑你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、真实的基督徒团体。或者更强烈地说，如果你从未与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发生过冲突，那么你可能只是非常善于与人为善。与人为善不是坏事，但如果不真实，那就是坏事了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教会里会有冲突，但冲突并不坏事，冲突可以是好事，冲突可以是健康的，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处理。如果你处理的不成熟，那么结果就会很糟糕。但如果你负责任的、成熟的处理冲突，通常另一方的关系会更加稳固。这几节经文再次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。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人，就不必忍受他。如果你从不与他人相处，就永远不会有对他的抱怨。如果你从未与某人交谈过，你就永远不必原谅他。这些经文暗示了一种关系，而关系永远是混乱的，因为关系涉及到人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与神的教会建立关系，你就无法履行第十三节。没有完美的教会，会有冲突，但神已经呼召你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。上帝呼召你们不仅要有同情心和仁慈，还要有爱心和宽容。这就要求你们成为教会的一部分，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十四，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爱，爱能将一切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那么，什么是最重要的衣服呢？ 保罗说，什么是最重要的衣服？爱。耶稣说，最大的诫命是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、全力爱上帝。第二大诫命是爱人如己，爱高于一切，它能让一切完美和谐。聆听合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之一。在合唱团中，通常不是每个人都在唱同一个声部，不同的声音唱着不同的部分，这些不同的部分相互协调。当这些不同的声音和声部汇聚在一起时，他们演奏出的音乐是美妙的。它比一个人所能创作的任何音乐都要伟大。这与教会的理念相同，你注定要参加唱诗班而不是独唱，你不能自己唱和声。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持团结与和谐呢？这要从爱开始。在基督里，是爱把我们这个群体联系在一起，合一来自于彼此相爱。我们不会做得完美无缺，我们仍然会犯错，但是正如圣经所说，爱能遮掩无数的罪。保罗说，在所有这些好的命令之上，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。15，你们心里要有基督的平安，这就是你们蒙召同在一个身体里的缘故，并心怀感恩。圣经说，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与上帝和睦相处。我们不仅是和平的缔造者，而且还是和平的守护者。我们拥有超越一切的平安，它由内而外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而繁忙的世界，人们压力重重，人们焦虑、疲惫。但是，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不应该像这个世界一样运作。我们内心的平安应该散发出来。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，并心怀感恩。不要把时间都花在思考你所没有的东西上。感谢上帝赐予你许多东西。16，你们要将基督的道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唱诗篇、颂词、灵歌，心里感谢神。今天上午我们学习第16节。现在我正在向你们传讲神的话语，但我这样做并不只是因为这是我们在周日要做的事情。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上帝的话语丰富地居住在你们里面。这里“居住”一词的意思是居住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生活就像一栋房子，那就是让基督和圣经的话语进入你房子的所有房间。这意味着让上帝通过他的话语进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不是只让他进入一个房间，而是让他进入整个房子。但这节经文说，要用一切智慧互相教导，互相劝诫。这是另一节彼此经文。是的，现在是正式的教导时间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我说阿门时，本周的所有教导就结束了。不，我们蒙召要彼此教导和劝诫，这意味着神的话语应该在周一、周二、周五从彼此的口中传出。是的，神呼召一些人成为正式的教师，但如果神的话语丰富地居住在你里面，那么你就有东西可以与神的子民分享。有很多次，当我和你们中的一些人见面时，你们正在分享神从他的话语中教导你们的东西。你猜发生了什么？我在学习，我在向你们学习。这不是单方面的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训诫是神的话语的纠正方面。当我们偏离正轨时，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彼此劝诫，帮助对方回到正轨。 我们还看到我们一起唱诗，我们为什么要在周日一起唱诗做礼拜呢？这是因为第十六节，现在我们没有太多关于早期教会音乐的信息，他们使用什么样的乐器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他们每个星期天唱多少首歌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歌词是什么样的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在这方面，我们有很大的自由。我们所知道的是，他们一起歌唱，他们用歌声赞美主，他们用歌声感谢上帝。对上帝来说，你的声音质量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唱歌时的内心状态。最后一节，十七，无论做什么，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保罗说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无论言行，都要奉耶稣的名。这意味着当我们感谢上帝时，我们的品格应反映出基督的品格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，单靠你自己是无法履行这些彼此的命令的。只有成为当地教会的一部分，你才能履行这些命令。有时，教会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没有王国的心态，只考虑自己的教会。这样，教会就会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唯一在做好事的教会，而不去想周围其他同样在为主做大事的教会。他们只考虑自己的教会，而不是考虑神的国度。但是，信徒可能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只拥有王国的心态，而不依附于当地的教会。因此，他们祷告、读经，甚至在周日参加教会聚会，但他们从未依附于教会，体验基督徒生活中彼此的一面。但是如果你不立当地教会，你如何彼此相爱，如何彼此服侍，如何彼此安慰，彼此鼓励，如何彼此饶恕？你不能。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，并希望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一步，那么今天就是你来到这里的好日子。我们在一楼的“我是新来的”课程结束后，也许今天是你来教会的一个主日，也许你已经来了几个月，但这是一个让你了解教会和认识其他新朋友的机会。我们还将提供午餐，所以这是很好的第一步。但也许你并不是新来的，你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，但有些事情一直在阻碍着你。也许你过去在某个教会有过不愉快的经历。听着，我不能保证这个教会是完美的，因为没有完美的教会。教会里都是人，而人可能是混乱的。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我们正在努力。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正在努力穿上谦卑、温柔、忍地、耐和仁慈的新衣。那么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尝试吗？也许你正在为属世的事情挣扎，性犯罪或社交犯罪，这些事情阻碍了你融入上帝的教会，阻碍了你体验基督徒生活中的彼此。不要让这些罪在你的生命中生存、成长和居住。相反，靠着基督的大能，我们要设法杀死这些罪，寻求上面的事物，而不是下面的事物。最后，我想送给你们每人一支铅笔。我希望这支铅笔代表你们的精神生活。你是独自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吗？还是依附于当地教会？甚至不一定非的是这个教会。最重要的是，你隶属于一个地方教会，在那里你们可以彼此相爱、服侍和祷告。还记得铅笔在一起的时候吗？因为他们在一起， 他们彼此在一起。与上帝的子民建立的关系越多，你就会越强大。是的，有时人会有冲突。是的，你需要忍耐别人。是的，有时你需要请求别人的宽恕，或者向别人表达宽恕。但当你与别人建立真正的关系时，这总是真实的。因此，当我们一起歌唱时，我希望你们握紧手中的笔祷告，向上帝谈谈你与他教会的关系。稍后我们将分发一些橡皮筋，这是一个将你的铅笔与教会里其他铅笔绑在一起的机会。在这个时刻，你可以说，我不想一个人过这种属灵生活。神啊，我想和你的子民一起做。现在我要你诚实地面对自己。不要因为旁边的人做了，你就把铅笔放进包里。如果你今天还没准备好把铅笔放进去，没关系，没有压力。请把它带回家，在祷告中寻求主。但请用你的铅笔做点什么，与基督的教会一起，在你的属灵生活中迈出一步。